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或者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众反送中示威进入第81日，抗议国泰航空屈从北京打压员工。中国拒绝美舰访问青岛。美国参议员戴恩斯将访华谈农业贸易。伊朗总统表示，美伊会谈需要先解决制裁。美媒对总统参加七国峰会颇多负面报道，特朗普发推严厉反击。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分析一下香港人要自决还是港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民众示威抗议的活动是进行就是第81日。在香港岛中区政治中心，民众星期三举行了至少两场的示威抗议活动。香港职工盟在爱丁堡广场集会，发起示威的行动，抗议国泰航空公司屈从于北京和香港当局的压力，解雇了一些在公余时间在网上发表支持示威活动的员工，包括国泰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娜。示威者要求停止白色恐怖，撤回解雇的决定，捍卫言论自由。集会上面的民众是高呼口号，
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呼吁他不要向人民币跪低，死吧香港人，边边是吧。
而施安娜在发言当中说，国泰突然解雇他，并且是拒绝给出原因，这个显然是跟他支持示威之后北京当局向公司施压有关。职工盟曾经申请在香港机场附近的国泰城举行示威活动，但这项申请未有得到警方的批准。此前中国民航局以重大航空安全风险为理由，要求国泰航空停止给参与或者是支持所谓非法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机组人员飞往中国内地。职工盟计划在8月31号星期六举行大游行，抗议中国人大常委会5年前作出的限制特首候选人产生的框架协议，引发随后的长达79日的港人争取特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又称为雨伞运动。另外一批的示威者亦都在中区的遮打花园举行活动，抗议他们所讲的警方在逮捕示威民众的时候采取的性暴力行动。警方说，纪录显示警方未有采取任何不合法的搜身的行为。在星期三下午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来自多个行业的示威者发出通牒，要求当局在8月31号之前接受五大诉求，否则在9月2号和3号将会举行跨行业的大罢工。据路透社报道，在世界两大经济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星期二对路透社说，中国拒绝了美国海军军舰最近几日访问中国港口城市青岛的要求。这个至少是中国本月第二次拒绝美国提出的要求，因为香港的政治危机加深。较早时候，中国驳回了两艘美国海军的舰艇访问香港的要求。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部的官员说，这艘驱逐舰本应是在星期日是访问青岛，但是中国此前是拒绝了这个的要求。一位国防官员说，美国军舰偶然会访问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美国海军最后一艘访问青岛的军舰是2016年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的要求被拒绝的时候，这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个问题应该是直接问北京，但是中国国防部未有是立即是回应要求置评的要求。据美联社的消息说，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他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中国继续农业贸易方面的讨论。2017年戴恩斯宣布与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进口蒙大拿州畜牧业协会成员所饲养的价值2亿美元的牛肉。在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当中，这个努力已经是停滞。 戴恩斯话佢此行系为咗使到蒙大拿州嘅农业喺两国正在进行嘅贸易谈判当中走喺最前沿。佢将会同嚟自乔治亚州嘅共和党参议员戴卫佩道一齐系去访问中国。一位发言人话，戴恩斯支持特朗普总统为达成更好嘅贸易协定所作嘅努力，并且系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戴恩曾经喺中国系生活咗五年几，喺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系曾经四次访问中国。伊朗总统鲁哈尼说，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举行会谈，他必须要迈出第一步，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鲁哈尼说，伊朗已经是明确表示无意制造核武器，并且说制裁是非法、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很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和鲁哈尼会晤，试图就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新协议进行谈判，以取代特朗普去年退出的伊核协议。特朗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结束的时候说，他相信伊朗是会愿意会晤的。特朗普试图大幅限制伊朗的国际石油的出口，在一年前是再次对伊朗是实施经济制裁，他说制裁是绝对伤害了他们。特朗普总统因为美国主流的新闻媒体对他参加法国七国集团峰会的报道而愤怒，并且为他希望在他在特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地主办明年峰会的想法来到辩护。在法国比亚利茨举行的峰会星期一结束，多数有关特朗普出席七国峰会的负面新闻和社评是层出不穷，不断凸显他是讲错说话、被外界所认为的失言以及环境等危机问题上和其他世界领导人缺乏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人要什么，自决还是港独。香港市民8月23日自发举行香港之路活动之后，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称参与者露出港独的本相。但是观察人士说，将香港抗议活动指称为港独，中国官方刻意歪曲。他们说，如果中共或者是香港政府继续无视民意而且打压民意，恐怕港独的声音会越来越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8月24日针对香港市民前一日举行的香港之路发表社评，说仿效具有鲜明政治意图的历史事件，用人链搞所谓的香港之路，香港极端激进分子最终还是抵不过恶念的驱使，自行撕下伪装的面具，露出港独本相。《人民日报》的社论还指出，世人皆知30年前的波罗的海之路是什么回事，后来港独分子亦仿效，如今香港之路是什么性质，不言自明。评论说，当一小撮港独分子冲到前台开始卖力表演，妄想裹挟全市民，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评论最后还警告说，捉人链搞所谓香港之路，无异于自掘坟墓。中国官方之前还指称香港的抗议活动是颜色革命，甚至带有恐怖主义色彩。香港明报8月23日的报道引述香港之路发起人阿 T 的话表示，香港之路不分派别，是展示港人团结和平争取民间五大诉求，亦希望连接同样追求民主与人权的人。五大诉求指的是从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当日，香港示威者包围立法会大楼提出的五大要求，这五大要求中并没有港独的成分。五大诉求包括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无条件的否定被拘捕的是示威者，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以暴动定性6月12日的警民冲突，以及尽快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普选，即是双普选。五大诉求成为之后的一系列抗议集会的要求。不过截至8月27日星期二，最新消息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香港政府不是不回应抗议者的要求，而是不接受抗议者的要求。程翔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林郑以及北京的回应方式是一错再错，将抗议活动定性为颜色革命或者是港独，北京和港府只是不想承担责任。他说，
你现在把它定性为这个颜色革命，那等于建制派，整个建制派你失职也不需要追究。
程翔话：从北京嘅角度睇，本来林郑惹出嚟呢个祸，北京应该嘅措施系叫佢问责下台，但系北京并冇咁做，反而用颜色革命嚟错误定性。用颜色革命嚟错误定性，从北京同林郑嘅角度有乜嘢好处呢？第一，林郑唔需要去检讨，唔需要为佢嘅错误负责。第二，整个香港嘅建制派都唔需要负责，因为喺林郑犯下呢个大错误嘅过程中，建制派盲目撑佢，以为立法会嘅票数占多数一定会通过，对所有反对意见置若罔闻。而家将佢定性为颜色革命，整个建制派嘅失职亦唔需要。第三，定性为颜色革命，警察暴力执法得到合理化。程翔话：香港人举行的香港之路活动，只是希望北京政府还给香港人基本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并非要搞港独。程翔话：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北京还给我们在基本法里面所要答应的东西。你不要去歪曲基本法原来的立法精神，就是这么简单。还我们你应该给我们的东西。香港之路，我们燃点手电来到显示我们的决心，并不是好像大公报和文汇报所污蔑的要独立。你去问问二十几万人手牵手，有多少人要独立？是没有的。我们要求真正落实在基本法里面所承诺的东西，仅仅是这样。根据1997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程翔话：虽然香港基本法的文字冇被改动，但系精神被中共一点一点嘅篡改。香港主权移交以嚟，为咗维护基本法不被侵蚀，香港人举行咗四次大规模嘅游行示威活动。2003年，香港政府建议按基本法第23条规定，喺香港制定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有关嘅法律，触发50万人游行。2012年，香港人举行一系列示威活动，反对中共干涉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引进国民教育。2014年，香港人为了争取真普选，发动79日的占中运动，亦称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对修订，将允许香港居民在大陆被逮捕和拘留的逃犯条例，是第四次。一直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头目之一的黄之锋，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并非追求香港独立。黄之锋是2014年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亦是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在被问到香港抗议者是否发动颜色革命，或者是发动带有颜色革命的色彩的运动的时候，黄之锋说他们只是争取自由选举的根本权利，这样的指责毫无意思。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求的是自决，亦就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包括香港领导人的权利，并非主张香港独立。黄之锋2015年9月的《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自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唯一出路》的文章中，非常明确地解释了自决的理念。他这样写，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在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基本法，亦就是小宪法中承诺，香港领导人、特首可以通过普选产生。这个意味着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以自由和开放为骄傲，可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根据一国两制自己独立运营。他说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可以通过维持自己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权力分离，以及实施普选，来享受自己的权力，最后走向民主自治。他说他曾经以为随着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会越来越开放，会促成中国的民主。到2047年，也就是香港50年不变结束的时候，使中国赶上香港民主法治的步伐。但是现在意识到这个只是一个幻想，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政权普选斗争失败了，一国两制只是名义上存在。黄之锋还说，鉴于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承诺2047年之后一国两制是否不变，所以现在香港人不单止应该争取普选，而且也要为争取香港自决的权力斗争。他在文章中这么写， 我们应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2047年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为这样我们民主运动的未来才可以存在。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国的主权下行使民主自治，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向独立。他说自治才能够保证香港有一个真正公众同意的政府，无论2047后香港往哪个方向发展，各个都能够保护这个城市的自由和自治。不过分析人士担心，如果林郑和北京继续这样一意孤行的话，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会越加浓烈，逐渐抬头的港独的声音有可能会变成现实。有很多人认为香港人对本土身份的认同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之后得到加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受访者中，69.7% 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有纪录以来的最高，而自称中国人的比率仅仅是0.3%，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说，香港人对中国的不认同应该是2008年之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时，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到历史最高。他说香港人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是因为香港人觉得很多大的事件并不是由香港人自己决定。程翔说，后来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很多有关香港的重大发展的都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都是无缘无故的被归纳到大陆的计划经济里面，比如很多大白象工程，比如高铁。
香港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干嘛要这样做呢？好好的为什么要大一统呢？
程翔认为高铁工程无论从香港的经济或是社会需求上来讲都不划算，这个应该是为了满足北京的大一统需要的政治工程。他还说，香港人反对中共政权，对香港的本土身份认同应该来自香港历史上与中共有关的三大事件，即是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动、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改善香港民生、积极营造香港身份、加强年轻人的香港归属感，并加紧对中共的反宣传。第二次是1964天安门事件，2014年的雨伞运动算是第三次。在这三次事件中，大批香港市民为了同一个事件走上街头。雨伞运动没有获得港府或者是北京的任何让步，但是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雨伞运动后的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趋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港独。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6年，2018年被香港政府禁止运作。陈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从争取真普选到港独的心路历程。陈浩天说，他参加雨伞革命，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是他后来意识到他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是中共永远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他就决定同中共一刀两断，他要独立，这个就是他追求独立的原因。虽然香港民族党被禁止运作，但是至今陈浩天脸书的首页仍然有着大大的四个字，香港独立。麦燕婷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她6月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直指，中共打压搞出港独，如果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继续一意孤行打压民意，港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麦燕婷说，中共将你批判他不同意他的决定，就认为是民心没有回归，就加强管制和控制。中共对香港的干预是在2004年之后逐步加强，然后在习近平的时候达到高峰，但是问题是越高压越干预，香港人的反抗就越大，越不高兴就越对一国两制不满意，基本上对于中国内地先对他的司法制度集权都不满意的时候，怎可以要求香港人可以接受逃犯条例的修订，这个是不可能。可以看到，如果中共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再打压民意的话，要求香港独立的声音应该会越来越大。所以港独问题不是香港人搞出来，是梁振英提出，然后是中共的打压搞出来，其实从来都不是香港人市民的选项。 麦燕婷的担忧从这一轮的香港示威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打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亦可以提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俊曾经在微博发表评论文章说，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极端口号有颜色革命的味道，令人想到港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最早由香港本土派活动人士梁天琦提出，梁天琦长期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和本土自决，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香港人属于同一个群体。梁天琦后来因为参与2016年的旺角发生的骚乱，被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以暴动罪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不过在中共看来，无论是自决还是港独都是一个概念。2018年2月2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前回应相关问题时，表明自决违反的基本法是港独的另外一种表述，都是一样。无论他说什么，那个只是变换用词，本质是一样。2018年，香港民主党派的香港众志的周庭，就是因为自决主张而被取消立法会补选的参选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有关专家说，北韩持续发射导弹的目的在战略上是向华盛顿表明北韩将继续发展这种武器，削弱美国有关武核化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包道格表示，他认为这项战略的目的在分化美国方面，削弱美国强迫北韩去核化的决心。北韩在上个星期六又进行了一次的导弹试验，这个是一个月以来北韩的第七次发射。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给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里面承诺，美韩军事演习一结束，北韩有关发射就会停止。虽然如此，发射试验仍然在进行当中，美韩军演上个星期已经是结束。北韩官方朝中社星期六表示，指挥这一次导弹发射的是金正恩。金正恩表示需要继续进行这一场不屈不挠的攻势。朝中社表示，金正恩还说北韩将会强化北韩式的战略和战术武器的开发，坚决粉碎敌对势力。有关专家说，平壤通过导弹发射显示，他的目标是继续他的导弹以及核武计划，绝不向华盛顿的无核化要求低头，和金正恩去年的无核化保证背道而驰。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就是这样说。曼宁表示，北韩导弹试射的战略是一贯的，这个就是努力加强常规以及核威慑的力量。北韩自今年五月以来已经进行了九次的导弹试验，上述的发射表明北韩已经研制的先进导弹技术能够躲避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攻击的目标是在导弹发射前摧毁导弹以及用来拦截飞来武器的导弹防御系统。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进行了90多次的导弹试验，4次的核武器试验，数量超过了他的父亲金正日以及他的祖父金日成这两位北韩王朝领导人27年的发射总和。路透社援引日本报章读卖新闻上个星期的消息说，北韩仲显然研发紧小型核弹头，该报依据的是将会在9月正式发表的日本年度国防白皮书。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上个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北韩同美国进行了会谈的谈判，进行了谈判，它仍然在继续研制核武器。联合国在这个监督机构说，此举明显违反了安理会有关的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在9月份向74届联合会大会提交这份的报告。万宁表示，金正恩看来正在是耍弄特朗普，不惜代价地提升他导弹以及核能力。特朗普总统无疑希望达成一项无核化协议，不过很显然，金正恩认为只要他不试验核武器或者是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半岛就相对平静。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就会容忍目前的状况。针对上个星期六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特朗普在星期日在法国七国集团会议上边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的时候表示，他对此是很不高兴。不过特朗普继续表示，金正恩并未违反协议。金正恩向特朗普许诺不会试验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对今年2月河内峰会破裂以来北韩的导弹试验态度低调， 那次的会议上面，金正恩未有获得制裁缓解以及换取部分无核化的保证。加里·萨默尔是奥巴马政府的时期武器控制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前白宫协调员，他说北韩无核化的可能基本不存在。萨默尔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北韩不存在实现无核化的可能，可以取得的最好结果就是达成一项过渡协议，限制北韩生产核武器以及远程导弹。不过包道格表示，北韩依然希望缓解制裁，他补充说北韩可能愿意采取实现无核化的某些局部步骤。朝中社星期六刊载的一篇文章说，不希望放弃国家的导弹和核武器的计划。北韩认为有关计划对他的政府的生存以及制裁缓解非常重要。朝中社表示，美国应该是清楚地懂得他们的制裁缓解是未有拖泥带水的附加条件，他们永远不会拿国家的战略安全换取制裁缓解。曼宁说，北韩的表态是在度努力加强谈判的实力，拒绝美国的零和立场，这个是指的是华盛顿签大协议的路，即是要求北韩放弃所有核武器以换取制裁解除。曼宁继续表示，北韩不会为了获得解除制裁而放弃手里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希望提高要价。不过萨默尔说，他认为最新的有关导弹试验并未提高北韩在即将举行的美韩谈判当中的影响力。河内峰会失败之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谈判一直陷于停顿。不过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七月在两韩边界举行即兴峰会以来，双方同意恢复谈判。特朗普表示，金正恩还是在这个月给予了他的信里面承诺，美韩联合军演的一结束，他将会期待会面并且启动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报道。
外界对华为 5G 安全的担忧继续蔓延。据报道，越南主要移动运营商已经寻求与欧美厂商合作，将这家陷入困境的中国公司排除在 5G 服务之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据彭博社星期一报道，越南规模最大的越南电信选择了爱立信、诺基亚和高通的 5G 技术和设备，理由是网络安全而非政治考虑，而其他的运营商亦都喺度效仿。自美国展开国际游说的一年半以来，华为一直在阴影下运营。美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华为监控其他国家，华为否认这个指控。越南电信所属越南国防部，覆盖了该国超过60%的人口。公司首席执行官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不会与华为合作。现在华为的问题有些敏感，有报道称使用华为不安全，所以越南电信的立场是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信息，他们应该选择更安全，所以他们选择了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越南规模较小的运营商似乎也在回避华为。当地媒体报道，越南电信公司 Mobilephone 和 Winephone 将分别与三星和诺基亚合作。随着美中两国技术争夺越发激烈，是否选择华为已经从商业决策变成了地缘政治决策。由于与中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均对华为持开放态度。越南的选择是谨慎地与华为保持距离。研究公司欧亚集团科技主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何来是北京在东南亚唯一的对手，两国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很棘手，包括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考虑到公众的反华情绪，越南企业往往会避开中国品牌。越南对这个北方邻国的军事和经济野心始终保持警惕。终于40年前有过一场血腥的战争，近年来两国的领土争端越演越烈。越南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领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因此在使用华为设备方面，越南更容易接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华为是越南 2G 和 3G 网络的主要供应商，但是在越南发展 4G 网络时，华为被排除在外。不过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经济伙伴，为后者带来了资金和工作机会，这个意味着越南没办法公开与中国决裂。越南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如果他们在未来获得华为的有利消息，他们将再次使用他们的网络设备。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政府急于扩大网络覆盖率，有意成为第一个提供 5G 网络的东盟国家。越南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明年就能够开始部署 5G。 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主教首获教宗委任，澳大利亚采取措施保护高校免受外国干涉，支持台湾的瑙鲁前总统败选，汇丰银行将为香港中小商家提供支持应对经济困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美联社的报道，梵蒂冈和中国去年签署了一项关于主教任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来，中国的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是获得教宗方济各的批准，被系授予圣职。梵蒂冈发言人布努尼星期二证实，安东尼奥尧逊收到了教宗的委任，他在星期一的一个仪式上被合法地任命为内蒙古泽宁地区的主教。这个是自从去年9月22号梵蒂冈和北京签署主教提名协定以来的第一次主教被授予圣职。梵蒂冈希望这项协议能够结束数十年的疏离，统一中国的天主教教徒，使到所有中国的主教和教宗圣座是充分交流。有关这次主教任命的细节还未公布，但是教宗方济各说，这个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包括提名的候选人和他有最后的发言权。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星期三表示，政府将要求澳大利亚高等学校是和安全机构合作，确保他们防范不当的外国的干涉。特汉在坎培拉的一个演讲当中说，在澳洲高校发生一连串的网络攻击，以及担心中国会影响澳洲高校的研究和学生之后，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由大学代表和安全机构人员所组成的特别的工作组。他说，大学的研究是涉及一系列的领域，以及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因此会成为有吸引力的目标。今年6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说，黑客在2018年侵入他们的网络，获取过去19年以来很多敏感的资料，包括学生的银行的账户、护照等的资讯。特汉说，这个工作组将会确保大学有足够的网络防御能力，还将会确保学术研究以及学生是免受任何不当的外国的干涉。在8月，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新南威尔士州说，由于担心外国的影响，他将停办几间大学由中国出资的孔子学院的项目。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所谓的中方对澳大利亚实施渗透以及类似的讲法是纯属子虚乌有，别有用心。他说，将教育合作政治化，人为设置障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亦都是不得人心。耿爽还希望澳大利亚客观地看待中澳各个领域的合作，珍视双方合作的成果，多做有利于中澳友好和互信的事。近年来，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紧张，澳大利亚对中国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是表示担忧。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是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政，而中国是对此予以否认。中国在星期二证实，澳籍人士杨军，又名杨恒军，因为涉嫌间谍犯罪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正式逮捕。杨恒军的间谍犯罪可能会加剧中澳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前人权律师莱昂纳尔·安格明出任太平洋岛国瑙鲁的新总统，他是击败了支持台湾的前总统巴伦·雅卡。外界对于该国和台湾未来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瑙鲁政府的办公室报告说，亚金米亚是以12-6的大比数是击败对手。雅卡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不多的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多次在国际的场合力挺台湾，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会面。蔡英文在3月对瑙鲁议会发表演讲，台湾问题并不是瑙鲁这次大选的中心的议题。 雅卡在在任期间支持澳大利亚强硬的移民政策，他通过收取到澳洲寻求庇护者的签证费作为收入，并且在岛上成立难民拘留中心，因此是陷入人道的争议。因为显示了这个太平洋岛国进行人道改革的呼声。太平洋岛国是台湾目前邦交国最集中的地区，在台湾目前仅剩的17个邦交国当中，太平洋地区就占了6个，他们是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瑙、帕劳、所罗门群岛和图瓦鲁。努努共和国在1980年与台湾建交，不过曾经在2002年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2005年又再与台湾恢复邦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可能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同意和伊朗总统对话的前一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马克龙热衷于挽救2015年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特朗普去年放弃了核协议。特朗普坚称该个协议是对除了是对伊朗以外的所有各方都是不好。
They're allowed to test ballistic missiles. You're not allowed to go to various sites to check. And some of those.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哋被允许试验弹道导弹，你唔被允许去不同嘅地点查看。其中一啲嘅地点明显系创造或者系生产核武器嘅场地，呢啲都必须要改变。其他事情亦都必须要改变。呢啲嘅其他事情所包括就系伊朗对地区冲突嘅干预，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恐怖组织嘅支持，以及系最近响霍尔木兹海峡嘅侵略。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嘅制裁，以促使佢重新谈判有关伊朗核项目嘅协议。德克兰拒绝咗美国嘅提议，但系特朗普响星期一表示情况可能已经改变。
Their inflation is through the roof.Their economy is tanked entirely.
特朗普表示，伊朗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经济完全垮了，制裁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是不想看到是这样，他是不想是这样的，他们的人民是很好，他不想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不能够让他拥有核武器，不能够让他是发生，所以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他们有可能会见面。马克龙表示，法国和伊朗的会谈为特朗普和鲁哈尼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会面是创造了条件，两人将会看一看能否达成协议。马克龙表示，他是仍然非常谨慎，他认为这个将会制止事态的升级，能够是实现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鲁哈尼则是表示，如果对他的国家有帮助，他是愿意会见任何的领导人。
我们要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
鲁哈尼表示，即使成功的机率不是 90%， 而是 20% 或者是 10%， 他们亦都是必须要继续前进，不应该错过机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有关的进展表示欢迎。
We discussed Iran, and we are all agreed that Iran should neve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约翰逊表示，他们讨论了伊朗的问题，他们都同意绝不允许伊朗在任何情况之下拥有核武器。伊朗现时是显然有机会重新遵守核协议，恢复对话，停止在该个地区的破坏行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对话意愿的重要性。德国、英国、法国、中国以及俄罗斯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的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以及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支持度各有胜负。学者亦就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立场偏南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星期三举行最新2020年大选民意调查发布会，结果显示，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之下，现任总统蔡英文以 32.3% 的支持度领先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 31.6%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0.2%。 如果是蔡英文、韩国瑜以及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三个人竞争的情况之下，蔡英文仍然以 33.1% 的支持度领先韩国瑜的 31.9% 以及郭台铭的 20.9%。这份调查结果还指出，在蔡、韩、郭、柯四人都加入战局的情况之下，韩国瑜就以 30.2%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7% 以及郭台铭的 15% 和柯文哲的 13.3%。与会的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说，这份调查证实郭台铭如果参选，不单止没有胜算，还会拉下韩国瑜，令到蔡英文得利。
郭董如果是真的跳下来成为小三，不仅呢下架蔡英文，捍卫中华民国，守护宝岛台湾的初衷。
他说郭董如果真的跳下来成为小三，不单止下架蔡英文，捍卫中华民国，守护台湾宝岛的初衷会变成笑话、谎言，而且毁去一生的英明，沦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庞建国教授又说，郭台铭如果自我感觉良好，以其他不严谨的民调为自己参选寻找正当性的话，结果将会违背他的参选初衷。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郭台铭几乎没有参选的可能性。
因为他作为一个企业人士，他第一个他一定是会做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
杨泰顺话，郭台铭作为企业人士一定会作出理性判断。郭台铭如果参选的话，以现在的民意调查来讲，几乎是完全没有当选机会。如果没有当选机会的话，为什么他要加入呢？杨泰顺教授又说，网络上已经开始传播郭台铭的一些负面消息，而越接近选举，这些不利于他的消息会更加排山倒海而来。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日前说，郭台铭目前仍然慎重思考是否参选，包括台湾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都会列入考虑，并且希望能够给台湾人民一个更好的未来。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瑜近日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不断下滑，再加上一些负面的新闻，国民党有可能在选前换去韩国瑜。不过，国民党资深立法委员赖士葆星期三接受媒体询问时话，韩国瑜被换去或者放弃的机会并不高，
因为他毕竟拿到蓝军的军旗，所以他以国民党来讲的话，
国民党立委赖士葆话，因为韩国瑜始终拎到蓝军的军旗，所以对他来讲，国民党责无旁贷，要力挺认真的一切和韩国瑜联合竞选。赖士葆又说，面对对手的打击抹黑，韩国瑜的竞选团队亦算是处理得当，目前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亦维持在基本盘，后势依然可期。针对香港反送中情势的发展，台湾知名媒体人赵少康说，如果香港问题无法解决，韩国瑜会输得很惨，郭台铭亦将不会参选，国民党亦不好选了，民进党不单只是执到枪，简直是执到核弹。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每日全美各地政府机关和大学实验室都进行尖端科技研究，将研究结果带出实验室，并将内容转化应用在商业领域之中。这样的过程就是技术转移。美国一家专门透过向企业家介绍研究来开启技术转移的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维吉尼亚州法利报道。
马修迪梅伊相当了解玻璃泡沫，他甚至合资创立了一间公司专门生产玻璃泡沫材料。不过令人讶异的就是，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培训。美国海军物理研究人员艾伦·韦斯特受过正式的培训。
My work with amorphous materials suggested that if you heated the hollow glass spheres, you could get them to bond without any of the filler material.
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研究人员艾伦·韦斯特说，他对无定型材料的研究显示，如果你将空心玻璃球体加热，你可以在并没有任何填充物的情况之下，将它们黏合在一起。韦斯特原先是美国海军研发这种泡沫材料。迪梅伊和他的同事取得执照，并且成立一间生产玻璃泡沫材料的公司。他们的媒介是什么呢？就是 FedTech， 一间专为私人企业和政府研究项目进行合作配对的初创公司。
When research is done, it cre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in theory can be the foundation of amazing new products.
FedTech 创办人本所罗门说， 当研究完成的时候，等于形成一种知识产权，理论上也将会成为某一种很了不起的产品的基础。 FedTech 透过技术转移的过程，将这些产品带入市场。
If you think about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SA,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ational Labs, they're not really in the business of trying to make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所羅門話：如果你想到國防部、美國國家太空總署、能源部同其他國家嘅實驗室，佢哋都唔係真係為咗最大限度咁樣盈利。技術轉移就係一個將佢哋嘅技術帶出實驗室，並且轉化為實際應用嘅過程裏邊。結果表明，玻璃泡沫材料不单只是在水里面有用，在陆地上面也很实用，可以用来在制作头盔和防弹衣。 FedTech 协助迪梅伊和他的团队将这些项目联系起来。
Understanding how to approach different sets of customers and then finding the problem spaces that our technology could fit into.
Microsphere 材料制作公司马修·迪梅伊说，要了解如何接近不同的客户群，然后找到他们技术可以解决他们问题的空间。研究人员韦斯特说，他并没有经商的头脑。
To see that product go into the world, hopefully help other people and come back and help the Navy as well, is a really gratifying process.
韦斯特表示，他们可以看到产品走入世界，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然后回过头来亦都能够帮助海军，这些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过程。所罗门说，当谈到新创的想法，年轻企业家通常会依照他们所知道的去做，亦都就是为他们日常生活创建应用的程序。
I love, you know, consumer facing products, but man, if we can get, you know, people reaching outside of their comfort zone, starting companies around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that may, you know, be able to.
所罗门话，佢喜欢以消费者为导向嘅产品，但系如果佢哋能够令人走出佢哋嘅舒适圈，用创新材料嚟到开办新嘅公司，呢啲技术真系好有可能令到大众嘅生活变得更加好。呢啲系一件好了不起嘅事。下一个初创公司有可能就在政府的实验室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美国连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再次引发有关美国枪支管制的激烈辩论，但是还有其他保护人免受枪支暴力的努力正在进行，比如建造一座智能建筑来应对枪击事件。南加州大学的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帮助他们设计能够保护居住者的建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在这一段虚拟的视频中，一名枪手正在一间学校里面，里面的人有什么反应？如果建筑被设计成不同的样子，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吗？虚拟现实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研究人机交互的盖尔·卢卡斯说，这个是为了帮助工程师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建筑。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研究所盖尔·卢卡斯说，
We'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at how different building attributes affect responses to incidents of extreme violence.
他们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建筑属性如何影响对极端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个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办法轻易操控的。但是在虚拟现实中，所有这些都是可能，而且是安全、合乎道德的。没多久之前，教师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将接受测试，看看他们在各种办公室和学校建筑设计中上演的虚拟暴力事件之中会作何反应。类似的跑步机也都会被使用，这样他们就可以跑步或者走路。设计师将根据政府和安全专家的建议，看看出口和藏身之处的数量，以及玻璃窗是否应该透明或者磨砂。南加州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的布尔钦·贝克格伯专门研究智能环境。
There's so many recommendations out there, and there is so much money being invested 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but they're not well tested in the real world in terms of how.
贝克伯格话：有咁多嘅建议，有咁多嘅钱被投资喺呢啲嘅建议上，但系佢哋点样发挥作用，并冇喺现实世界中得到好好嘅测试。好似磨砂玻璃咁样嘅设计功能，可能会使公众喺呢一种嘅情况下保持安全。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比如当学校工作人员想要看到课室里面的情况， 呢一種設計功能可能就唔太理想啦。
I think the answer is having more dynamic, kinetic elements. Instead of thinking building elements as static,
韦克伯格话，佢认为答案系拥有更多元嘅动态元素，而唔系将建筑元素睇成系静态。佢哋喺讨论系用磨砂玻璃还系用普通玻璃，但其实当建筑感觉到威胁时，佢哋可以拥有智能。韦克伯格话，当威胁出现时，一塊透明玻璃窗户可以变成磨砂。人工智能同建筑物之中嘅传感器可以使呢个成为可能。
It could be the case that where there are sensors, then they pick up the noise levels, and if there's a shooting,
韦克伯格话，如果发生枪击事件，显然就会出现噪音水平升高、大喊大叫同其他嘅线索。比如当传感器监测到噪音水平升高，建筑里面的墙就会移动，将里面的坏人关起来。智能建筑还可以做出数字标牌，使里面的人找到远离暴力的最安全出口。
If we have the right mindse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they're not very high tech.
韦克伯格说，如果他们有正确的心态和意愿去实现他们就不是遥不可及的高科技。所以他不认为他们离拥有这样的智能环境还很远。一旦研究人员了解不同的设计特征如何影响公众的行为，他们就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建筑，并且知道哪一种技术能够在大规模暴力行为中保护公众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上星期六，在一场纪念美国奴隶制开端400周年的活动上，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说，每个人都必须更加努力的团结因种族因素和经济不平衡而被分割的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瓦尔从维吉尼亚州洛福克发来报道。历史学家说，400年前有20个人从安哥拉被捉了，在这个地方被贩卖为奴隶。那些致力于为后代保存这段历史的人，在这个地点附近举行了纪念和反思的仪式。鲍比乔·威利斯参加了星期六的活动，他说尊重过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不同背景和种族的人团结在一起，创造更好的未来。
We can begin to build and see how people can work together as people. This country was built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of people that work together, black and white. But to get back to that, we're neighbors.
美国奴隶制开端400周年纪念活动参与者鲍比乔·威利斯话：，佢哋可以开始投入建设，睇一下大众如何一齐合作。呢个国家系一个由黑人同白人共同组成嘅群体。他们要找回伦理间相互帮助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他们实现所有成就的原因。另外一位参加活动的迈克尔·史密斯说，更多地了解奴隶历史使到他更加关注社会的分裂。他又说，枪支暴力和容忍度降低，要求领导人不单止要尊重法治，而且要更加努力地提高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From the 60s, when they made amendments to constitutions and laws and so forth, it was band-aids. It wasn't actual progress. It was.
史密斯话，大众从60年代开始修改宪法同法律，但系嗰啲都系创可贴，唔系真正嘅进步，而系一种蒙蔽民众嘅错觉，亦都令到媒体同一开始嘅嗰啲人相信佢哋取得咗进步，所以而家佢觉得呢个创可贴已经被撕甩咗。大家看到了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什么是一直并没有改变的。尼让约翰是克马隆的一名地方长官，他也来到参加这个活动。在他的地区，政府军和讲英语的少数群体正在发生冲突。他说，纪念奴隶制的历史是非洲和美国加强联系的机会，但前提是领导人在纪念的时候要有诚意。
The black Americans who were brought here through slavery should not find their roots back in Africa.So that we come to be together, no matter wherever you are an African. If you are black, let's form a greater race.
约翰话：通过奴隶制被带到呢度嘅美国黑人，现时应该返回到非洲寻根，咁样佢哋就可以走埋一齐。无论你喺边个地方，你都系非洲人。
你是一个黑人，咁俾我哋大家组成一个更大嘅种族，变得强大起嚟，同不断增强嘅全球经济作斗争。好咗，非洲国家亦都正系纪念1619年美国奴隶制开端嘅纪念日，团结同和解系纪念活动嘅关注点。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现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散住人的注意力。科学家注意到，随着科技的普及，人亦越来越肥胖。美国莱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科技习惯和肥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休斯顿发来报道。你是否曾经在浏览不同社交媒体页面的同时，疑惑时间去了哪里？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研究员理查德·洛佩兹表示，在各种数码设备上进行这种不需要动脑筋的多任务处理和肥胖有关。他说
We see a pretty interesting bump in rates of obesity.And in childhood obesity, around the same time,
洛佩兹说，手机技术正在进步，人使用的手机从翻盖手、更新换代为智能手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肥胖率和儿童肥胖率亦在上升。研究人员调查了132名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的成年人，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几耐被他们手机上的通知分散注意力。研究人员仲测量咗呢啲参与者嘅身体中嘅脂肪含量。佩洛兹话：佢哋发现，根据身体质量指数同身体脂肪百分比嚟衡量，嗰啲经常喺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嘅人，患肥胖症嘅风险更高。72名调查参与者接受咗脑部成像，同时显示不相关嘅图片，其中包括令人肥胖嘅食物。结果系当人接触到有人嘅食物时，嗰啲经常喺设备上进行多任务处理嘅人会显示出唔同嘅大脑活动模式。洛佩兹话：佢哋发现咗一种联系，即系嗰啲总系喺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嘅人，喺嗰啲驱动饮食行为嘅大脑系统中会出现更多嘅与奖励相关嘅活动，而系有助于自我控制的其他脑前额叶区域活动更少。如果经常在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亦在其他领域与其他诱惑做斗争，他不会感到惊讶。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那些倾向于使用数码设备处理多重任务的人缺乏自控能力，导致他们的大脑发育受影响，还是具有特定大脑发育模式的人更倾向于同时在数码设备上进行多任务处理。洛佩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跟踪人，以了解肥胖是否会导致人在使用数码设备时无意识地进行多任务处理，或者在不同设备之间切换的人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肥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休斯顿发来报道。又有一项科学研究证实，树木可以去除大气中的大量碳，在压制全球变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植树倡导者说，这个是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知道的事，现在全世界终于明白这一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环保组织 Tree People 的志愿者在洛杉矶附近的国家森林里面种植树木和其他的植物。由于外来植物芥菜和鸡的入侵，一些本土物种受到排挤，无处容身。 Tree People 志愿者瑞雅德·替埃里说，他们种植了大约40种不同的植物，有草、有灌木、有树，大家知道橡树，还有老浆果，这些都是当地生态系统的原生物种。树木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Tree People 首席执行官辛迪·蒙塔内兹说，因为他们知道树木有很多好处，树木帮人类和自然界遮挡光热，他们已经看到了温度的快速上升，树木有助于在洪水泛滥的情况下保持水分，他们亦都正在努力防止水的流失。此外，树木还可以吸收大量的碳，减缓全球变暖，这个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研究之中得到证实，包括欧洲研究人员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植树还可以抵消森林砍伐带来的损失。 据世界卫生动物基金会驻三藩市的一位研究员介绍，印尼等国在这里推动森林恢复项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研究员克里斯塔安德森说，在一个名为三十座山的项目中，他们采用了一种全面综合的方法，不单止考虑到了碳效益，还考虑来自森林的高效互益。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